感謝上帝哈！剛才咧，喜樂詩班所唱呢首好有意思嘅詩歌，神未曾應許嚇，亦都係楊伯倫弟兄嘅一個好好嘅作品嚇。我哋喺當中咧，你要聽嘅時候，真係好體會呢個正正就係基督嘅信仰。我哋今日信耶穌嘅人，唔代表我哋人生咧就即係風平浪靜、無災無難，等上天堂，唔係咁樣嘅。我哋今日係信耶穌嘅人，我哋正正係因為主耶穌活喺我哋裏面，所以我哋先能夠去面對我哋嘅人生各樣嘅風浪、各樣嘅挑戰，甚至我哋意想不到嘅事。喺2018年啱啱開始嘅時候，讓我哋都咧體會呢一個事實。我哋今日嘅信仰有冇將呢一種福音本是神嘅大能呢一種嘅寶貴嘅地方，我哋活現出嚟？在上個禮拜袁牧師和我們開始來講論羅馬書這個第一講的時候，非常好的一個導論，亦都將羅馬書一個核心的主題是帶出來。因為福音確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這個是給我們今天作為信徒來看的時候，你說傳福音是不是很容易呢？其實福音的信息內容呢，就小朋友都可以認識明白，但是到到中年人、大人甚至老人家都一樣可以明白的。上帝要所有人能夠認識福音那個的信息真義呢，就不是要用一些很深奧的東西方使你明白，要你不明白，其實絕對不是這樣。上帝要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看見主耶穌怎樣愛我們、為我們捨命，而亦都睇到耶穌基督活喺我哋嘅當裏面，以致我哋有呢個新嘅生命，我哋嘅成長、我哋嘅人生可以完全不一樣。昔日嘅保羅就係咁樣，佢蒙召，佢體會呢一個神俾佢嘅大使命，要將福音傳到去西班牙，傳到地極。喺佢當時嘅理解底下，呢個係上帝俾佢一個心裏頭一個好重要嘅感動、負擔同埋托付。呢個亦都係俾我哋睇見保羅一生佢嗰個侍奉嘅表徵嚟嘅。一代嘅宗師，咁偉大嘅呢一個嘅宣教士，亦都係一個好出色嘅神學家保羅。佢寫羅馬書，正正係提醒我哋呢班嘅信徒，唔係淨係俾羅馬人教會嘅信徒，其實歷代嘅信徒都係喺當中，你要去經歷呢個福音嗰份嘅真義。所以讓我哋再一次咧被提醒，保羅本身佢原初係迫害教會嘅，佢係唔想人去信耶穌嘅。但係點解會改變？係因為佢喺去到大馬色嘅路途上，佢想嚟到同大祭司攞嗰啲嘅文件，要起訴啲基督徒，要捉曬啲基督徒去坐監。誰知復活嘅主耶穌喺個路上向佢顯現，佢知道呢一位又真又活嘅，從死裏頭復活嘅主耶穌，原來是千真萬確嘅，所以佢生命不再一樣。佢嘅人生，佢就係以基督為佢生命嘅至寶，佢無悔無憾喺佢人生裏面，佢繼續嘅去跟隨、去傳揚、去高舉基督，佢更加願意其他人嚟到去認識呢位佢生命嘅至寶主耶穌。嗱，保羅嘅人生有一個咁大嘅顛覆同埋徹底嘅改變，是因为他经历信仰的真实，他碰到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弟兄姊妹，今天你所信的主耶稣和你有没有这种真正的关系结连呢？这个也是我们教会这几年一路强调我们要作主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作主门徒不是说我们听几篇道，或者我们读几个 course 毕业了搞定了升班了。作主的门徒就是你爱慕这位主耶稣，你每一天都跟他同行，你好愿意更加认识他，你照着他的喜悦来到生活，你好愿意在你的人生方方面面你都是以基督为首，你的家庭、你的 career、 你的生活每一个层面，你今天面对的难题你不是靠你自己，你是与主耶稣一起去面对。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呢，上一次袁牧师讲到那个大段落的结尾里面，在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一次好吗？我不以 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是用这个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和大家来看的。这段经文呢，我们看见福音有它的大能性，但福音也有它的宇宙性。上帝的心意是愿意在各族各方各民都来施予拯救。这个的真理的信息不是只在罗马书出现，有旧约的先知的这些的预言，他们所期待的这位尼赛亚不是只是做犹太人的王，乃是全世界都要尊他为王，就是我们的君王，荣耀的基督耶稣，是历史里面历世历代所期待的这位真正的尼赛亚，神的独生儿子已经来了这个世界，是神的大能去彰显，连我们被罪捆绑的一切，耶稣都因着他的爱，他为我们张开双手，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上帝无穷尽的这份的大能和恩典所成就的。但同样上帝不是要强迫人去接受的，上帝是要我们来到去好好的，亦都我们张开我们双手，我们用信心来到去接受基督进入我们的内心，为主为王。所以神做事是很有次序的，上帝在历史里面，他先拣选以色列人，透过阿伯拉罕的后代要彰显他的信心，他永远不会背负他自己那个承诺，上帝永远不会，人会失信，人有做不到的事，但是上帝永远不会，上帝就在这个这恩典底下，让我们知道他的救恩先来拯救，好像在犹太人这里他的选民当中来呈现，但同时间亦都在其他的外邦人希腊人，无论是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原来这一切的人都是上帝眼中都要蒙恩。然后我们在当中看到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义要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呢在旧约里面呢是超过了50次，是指向神的活动，神的作为，在末后的日子他要拨乱反正，他要 make the things right。 弟兄姊妹，今日我们看回这个时候，跟保罗在看第一世纪的时代都一样，每一个世代都有他混乱的一些地方，有他需要来到去靠着上帝的启示，他能够拨乱反正。这样东西重要的，因为好像先知以赛亚书在46章13节跟我们讲，他说我使我的公义临近，他已不远，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上帝的儿子，犹太人所期待的这位尼赛亚，他很快就要在新约的时候出现。同样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同样期待的这位已经为我们的罪死而又复活又升天，但也都应许他要再来的基督耶稣，必然他要快来。这个是要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的肯定，就我们明白神的义是在福音上要显明。怎样在福音上显明呢？我们通常听福音都会讲神的慈爱啊，神怎样为我们死啊，是不是？这个就好像一个银币的两面。福音不是只是单是讲到神的爱的，福音另一面是告诉他们神的公义是几咁彻底去处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就是他咁严正去处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和过犯，所以他必须要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因为找不到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耶稣做这件事，因为耶稣没有犯过罪，他先能够成为神的羔羊，无瑕疵地死在十字架上，他先能够挽回我们这一班罪人所犯的所有的过犯。所以这个是上帝很奇妙的恩典和作为来的。当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由第18节读到最尾这个32节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等候，我们向你求恩典，求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属灵的心眼，打开我们的耳朵，给我们有受教的灵，受教的心， 我们不单止渴慕去听道，我们更加愿意被你的话语去感动我们，去给我们有这一份的认定，同埋真的有这一份的降服。我们愿意立志我们的人生照着你的喜悦，照着你在圣经里头的教导我们生活。我们愿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成为这个福音的大使，能够引领别人都来到归向，认识我们这位宝贵的主耶稣基督。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同我一起读第一段的经文，由18节开始到20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我亦都是用和合本的修订版跟大家讲。为什么呢？因为我发觉有一个很重要的翻译呢，是我们和合本那个的翻译是没有办法去讲出个原意的。就是这个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给那些不虔不义的人，那他有解释这些是什么人？他是那些行不义什么压制真理的人。这个很重要的一句来的。但是我们和合本原初的翻译就说，行不义敌挡真理的人。敌挡真理呢和压制真理是 很不同的。敌挡真理只不过可能是人家跟你讲一些事实，讲一些真理，你不听，你敌挡他而已，是吧？但是这个讲压制真理呢，很多英文的翻译本都翻译出来，就是不是 oppose the truth， 它是直接 suppress the truth。 明明一些是很显而易见，甚至你听完就明白的真理， OK， 竟然有些人是要将它 suppress， 将它搞到模糊，将它搞到更加难明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其实是很容易让人能够明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它很复杂，或者甚至这里所讲的原意呢，就是讲上帝是创造的主宰。我们怎知道神存在？神的存在就是他说原显明在他这个创造的大自然的当中，已经在我们人心里面清清楚楚去显明神的永能和神圣的。我们肉眼看不见上帝，但藉着他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这个世界，我们能够欣赏到上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上帝这种的愤怒呢是很正确的。你可以说就是理所当然，如果这么明显的事，为什么人都硬着心要拒绝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做这个真正的创造主呢？或者用其他的解释去混乱了这个这样的真理呢？我们亦都会看回呢这个经文里面是有一个背景。当时保罗在这个希腊和罗马的社会，他们有很多的文学的作品都有讲明希腊人好罗马人好他们信很多的神话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有很多的神明的。这些的神明彼此会争斗的，哪个赢了呢就可以发愤怒。这些的神明亦都可以对那些的膜拜者，即是那些来拜神的人，你所献的祭他不 like 的话，他又可以发愤怒。这些这样的叫做交易，是一种呢普遍世界性所有宗教都用这一种的方式，即是说你不想人不想上帝发怒呢，你就快点拿些东西好像进贡给他。那么呢我呢今天来到神庙里面，我献了这些祭物给你，上帝或者这个这样的神明你不要理我了，我出了个神庙之外呢，我平日的生活行事为人是怎样呢？你不用过问的。如果这个是我们今日作为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以为上帝是可以收买的，以为上帝呢是可以给我们呢用金钱用物质用一些东西呢我们掩着他把口，你搞错了。这个不是基督的信仰，这个就是偶像化我们的基督， 这个是我们没有真正是将我们看见为什么神要发烈怒，他在天上显明是这一班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因为他都没有照着他心里头很清楚上帝是在这里的，上帝是存在的，但你竟然胡作胡为，不虔不敬。我们看回这段经文，让我们去看到在大自然的创造里面，我们的上帝已经有很明显很多方面是提醒我们他是真的在这里。不怪之现在现代更多的科学家他们来到是相信有神，因为这个世界太多这个大自然和创造的宇宙界都被我们看见上帝不可能不在这里，因为里头那些精细的设计呢不是普通任何一个工程师或者人可以做得到。我举个例，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太阳系啦，是不是有十大行星都会围着这个太阳，但这个宇宙不是只是我们这个太阳系，在我们银河系出面呢还有千百亿百万个这些这样的银河系，很犀利。但我们如果研究这个的天体天文学的时候，我只是看见这个宇宙浩瀚，我们人很渺小，但你不去确认上帝不单止是创造主，仍是你的生命的主的话，我想我们 miss 了一个很大的 point， 你错过了你人生里面你最需要去确立的一个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上帝你太伟大，而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人，我要接受你在我生命的管理，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需要做的。但是历代由亚当夏娃堕落到今时今日，其实你估世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类重复重复去犯错的是什么事？就我们个人都想自己话事，我们不想上帝做我的 boss， 我们在家我想自己话事，我不想上帝你做我一家之主，我自己 career， 我的怎样对待别人上帝，或者我怎样做我的生意的手法，上帝你不要过问，这些我话事。我回到来讲福堂来到教会呢就你话事。如果这个是你的想法呢，你其实在制造基督的偶像。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的信仰。真正的基督信仰就是我被福音那种的买赎，我被耶稣基督的爱来到去真是触动我的整个的内心。我知道我原本都是咁污秽，但是上帝你竟然愿意牺牲你的爱子耶稣，你付上最高的代价去拯救我这个罪人。而不单止我蒙恩，我愿意我全家人都蒙恩，我愿意我周围我认识好不认识好的朋友都能够有机会去认识我这位救主耶稣。这个是我们生命里头的宝贝来的。所以呢，当我们来到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看一下我们的大自然，是吗？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的大自然真的很奇妙，很宏伟添。为什么我们有四季呢？因为我们这个地球都会呢是倾斜23.5度。如果不是呢，我们到到呢你住北边呢就可能呢是比较全年都冻，是吗？南边呢全年都热。咁唔係喎，我哋唔係咁嘅。我哋会有倾斜23.5度，咁一路呢围住太阳呢即係嚟到去走一年就365又四分一日。咁我哋有四季，有春夏秋冬等等。我哋喺呢啲嘅季节性嘅转变，同埋我哋嘅地球同太阳之间嘅距离都係好精妙嘅。科学家告诉他们，我们那个轨迹真的很奇妙。地球近太阳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烧死，地球远过太阳远一点我们会冻死，我们不会太近不会太远。在这个椭圆形的一个这样的轨迹里面，上帝是看住晒。细到好像一些小燕子，圣经说我们的天上的飞鸟天父尚且养活，我们为什么要为我们衣食住行我们去担心那么多呢？你看看小燕子，它是候鸟来的，每年呢一到冬天它就要找地方去栖息。那它去哪里栖息？由北方就飞去怎样？南方，是不是？那它们有一个导航系统，你要在哪里？其实是隐藏了在他们的身体里面，这么小的一个小燕子里面，神创造的时候已经摆了这个 无形嘅、眼见唔到嘅呢个导航系统喺佢嘅身体嘅构造里面。小燕子咧，佢一到开始动啦，佢就要向南飞。咁日头佢可以24小时咁样飞嘅。咁日头嘅时候咧，佢飞佢睇住个太阳啦，系嘛？咁啊决定咗个南边嘅方向。但系你话太阳喺度会移动噶嘛？嗰个移动嘅时候咧，佢会系随住呢一个太阳嘅位置，佢自己会调校。呢个系佢第二种嘅导航系统，就会发挥个效用。咁到太阳落咗山点啊？睇唔到太阳之后点啊？原来夜晚系睇乜嘢啊？睇北斗星，北斗星决定咗佢向南边飞嘅方向。睇住个月亮，佢亦都可以决定咗南边嘅方向。所以廿四小时一路咁样飞落去南边都得嘅。啲小燕子咁巴闭嘅，海龟啊，唔系嗰啲海龟派嗰啲吓，呢度讲啲真系嘅海龟。佢哋咧喺一年里面系会识得拣有一日，佢知道嗰个潮汐系涨得最高嘅时候，佢就喺嗰日去产卵。佢会走翻去同一个嘅海滩里面，就去到嗰啲潮水涨到最高嗰一点，佢就越过嗰个界线，就去嗰度咧就生蛋。咁咧就啲海水唔会卷走嗰啲蛋啊。如果系咁，即系如果会卷得走嗰啲蛋咧，嗰啲龟蛋咧，佢哋就会绝种噶啦。嗱，你睇见神嘅构，即系喺佢哋嘅身体个设计真系好奇妙。仲有一样咧。你見嗰啲非洲嘅大象，你見到佢哋連群結隊做乜嘢呢？原來佢哋每年咧會識得去揀唔同嘅日子嘅，即係今年可能係三月，但出年唔一定喺三月，可能係四月初某一個日子。咁邊個通知佢呢？冇人會通知佢嘅，佢哋唔係有一個養大象嘅人。呢班嘅大象嗰個阿頭，佢就會咧帶住呢啲嘅小象一齊遷徙。點解？因為非洲有好多啲沙漠，佢哋唔可以長期缺水，佢哋要由一個嘅平原走到去另外一邊，經過咗嚴寒嘅冬天之後，佢亦都會走到另外一度咧揾水啊！揾呢啲水嘅時候，好得意喎！每年喺唔同嘅日子，佢哋識得出發，咁去到嗰個平原嘅時候咧，就啱啱山上嗰啲冰川咧，就因為開始回暖啦，就融化啦，啲水就可以供給佢哋需要。你話奇唔奇？唔会太迟，唔会太早，但每年有一个唔同嘅日子，呢啲系科学家揾出嚟嘅证据嚟嘅。但呢啲都系话俾我知，上帝确确实实喺当中。大家中唔中意花嘅？我哋当中嘅姊妹中意收花系咪啊？啲花咧，你中意咩颜色啊？有啲人可能中意紫色，有啲人可能中意粉红色，系咪？花唔系净系七种颜色嘅，花有几多种颜色？好多啊！如果你唔知道，你上下網啦，你自己其實睇下都好開心噶啦，唔一定不過收到真嘅花就當然更加好啦，嚇！就先冇期待我即係唔係淨係情人節先俾花佢嘅。咁我睇見咧花咧，其實真係好美麗。但係你睇一朵花咁細嘅一個花朵，已經係好精密嘅設計。每一瓣嘅花蕊裏頭嗰啲花粉，上帝點樣嚟到係按時要佢嚟到係叫嗰啲蜜蜂可以飛落去就傳播，佢哋唔會絕種啊！佢哋可以繼續咧嚟到生存，而呢啲嘅生態環境係彼此互相咧 support 嘅。上帝就係個總工程師。在背后他这个无形的手告诉他们创造的世界和宇宙真的很 精细。大家看到那些树木呢全世界一样是吗？是什么形状的？圆柱形的是吗？你今天你看过一般的建筑物，他们里头那些的支柱呢都是圆形的。圆形原来在工程学和几何学上呢，力学里面呢是有原因的。一个圆柱咧，系最能够受压嘅，佢能够将上边压落嚟嗰啲嘅力咧，系能够 evenly distributed， 所以佢承受嗰种嘅压力咧系最高嘅。但同时间，佢能够卸力亦都卸得最好嘅。你见嗰啲树木咧摆喺度嘅时候，如果有风吹埋嚟嘅时候，佢就产生两条切割线喺呢个圆周，佢两边啲风吹埋嚟，佢唔会夹硬食风嘅，佢能够喺两边就卸开。边个教啲树木一出世呢？系嗰啲幼苗一长出嚟就变成圆柱呢？唔系嗰个园丁，系呢一个造物主。 上帝俾我哋咁清楚佢明显嘅创造嘅秩序啲嘅背后係佢喺嗰度㗎。我哋唔好胡作胡为啦，我哋唔好 suppress， 唔好压制呢啲嘅真理。我哋明知佢喺度，但我哋当佢冇到嘅话，呢、这个不信係好大嘅罪。呢、这个都係人类历史里面基本嗰个问题，亦都係重复嘅错误。我哋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就俾我哋睇见上帝点解喺十诫里面头嗰两诫都会針對呢个问题。除佢以外，你唔可以有别嘅神。第二诫讲点讲？佢话你唔可以为上帝去创造一个偶像，因为喺大自然嘅被造界冇任何一样嘢可以代替神。神太伟大啦，神太丰盛啦，你唔可以用一样嘅物体或者一个自然嘅现象去代表上帝。上帝是超越呢一切嘅。嗱，所以咧，我哋要喺呢度讲，点解神要发出呢个愤怒呢？对呢一班压制真理嘅人，原因喺廿一节到廿三节，我哋一齐读。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嘅思想变为虚妄，无知嘅心昏暗了。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昧，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飞禽走兽、爬虫的形象。这段经文是我们将要来看为什么神任凭人犯罪一个的很重要的 introduction 来的，一个的引言来的。上帝就说，你们将神那个创造主的这种的身份地位你们抹杀了，你们反而将它偶像化，你们自己制造其他的东西去膜拜，你以为你这样很聪明。其实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治理，我们要自己做上帝。这个在伊甸园发生的，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如同什么？如同神一样可以来到是这么有智慧。我们是以为自己可以变成神，我们就将不能扭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我们偶像化我们真正的创造主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最大最基本一个问题。偶像放在家或者是放在庙宇给人拜的，这些是全世界都一样，都是有这样的问题。但今天你千万不要将耶稣基督偶像化，然后放在教会，或者你只是觉得教堂才有耶稣，那你搞错了。我在早前呢圣诞节的时候经过呢这个海富中心，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一个这样的印象，他那两条扶手电梯呢两边都摆了一些礼物盒在这里，是吗？这些礼物来的、哦、包得很漂亮、哦、很精致的、哦啊、我想问一下你，如果你经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哇，这个礼物盒里面有没有装着一些很漂很贵重的礼物呢？有没有啊？你梗系唔会啦，系嘛？你都话傻嘅。如果好贵重、好靓嘅礼物，我点啲人点会摊喺度任人呢？即系睇完咁啊，立埋去啦。如果我话俾你听，呢、这、一个咁靓嘅礼物盒里面系装住全世界最大粒嗰卡钻石，系最大卡嘅，唔单止一粒，好多粒，载满晒成盒嘢，搵晒啲 OK 胶黐住喺嗰度嘅，吓，你信唔信啊？你唔信，点解啊？冇咁大嘅蛤乸随街跳，有人咁样讲啊。顶姊妹，你今日点样对待我哋嘅主耶稣？保罗佢话耶稣系佢生命嘅至宝。如果呢件事系真嘅话，请问你今日耶稣基督，你系将佢放喺广福堂，放喺教堂里面，即系而家崇拜完咗之后，你就话拜拜耶稣。我每个礼拜我依时以后我会来的，我会同你报道，但是我走的时候你不用理我的啦，其他那些事等我自己来咯、okay? 我每个礼拜我都会来要朝见你的。如果我们的观念是这样的时候真的很大问题咯。 我哋一至六嘅，原来我哋其他嘅生活咧系冇咗呢个生命嘅至宝喺你里面。如果你真系相信呢个 gift box 里面咧系有全世界最大嘅嗰粒宝钻喺入边嘅话，你唔会就咁摊喺个商场度嘅，你唔会咧话我去到嗰度啊系就咁摆劈低啦，你会随身带住嘅，系咪啊？你部手机你唔会去到商场嘅就啊啲人 check 完 WhatsApp 话拍摆喺度啊，哇一唔见咗你好紧张啊！即系除咗佢有价值之外，系咩啊？哇！你有好多资讯喺入边噶嘛？今日耶稣系咪同你咧系咁贴身嘅？你时刻你都会好想同佢一齐同行啊！嗱，呢样嘢好想大家再一次思想，你去校正同埋面对。而呢样嘢带嚟咧，系成段经文三个地方都讲到神任凭佢哋。原来神任凭佢命系有一个原因嘅，而呢个原因咧就系、是、解释咗。点解神要将佢哋有佢哋，好似俾佢哋自由？呢、这个自由唔系真正嘅自由，系佢哋自己系去因着佢哋犯呢一个咁基本嘅罪而产生嘅嗰个罪嘅刑罚同埋报应嚟嘅。嗱，呢三段嘅经文咧，我先睇第一段。既然你哋将荣耀嘅创造主变成一个偶像之后，请睇第24节。到25节，我哋一起读下。所以神任凭他们随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羞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造物主。主是我称重的，直到永远。嗱，呢度睇第一样，神任凭他们是因为他们偶像化了上帝自己，而上帝就由佢哋。嗱，上帝永远俾我哋嘅恩典，唔系强迫我哋去接受嘅。所有强迫嘅嘢都冇幸福嘅。你做个父母，你知啊。你有时你系好心好意想个儿女，即系喂阿女，你冻你要着衫系咪？或者阿仔，你而家咳得咁犀利，唔好仲食糖啦。咁但系咧，当你好心好意同佢讲，佢拒绝嘅时候，你有时都冇符嘅。但是这种的爱是没有办法勉强对方去接受。神任凭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们竟然是自己选择，你们说你要自由，你们不要我做你们生命的主，你就自己坚行己路。好像我今天在封面文章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有没有想过圣经形容我们人好像羊走迷了路啊？为什么羊会走迷了路呢？羊其实有牧羊人的，但有牧羊人他都会走迷失的吗？不是个牧羊人走错路，是那些羊仔不听话嘛。原来羊有一种特性的，他除了呢近视大的，所以呢有羊群效应是跟着前面那个走，但走走下呢他又很 stubborn 的。啊，隔离好像有水喝喎，咁他就走去那个喝水，不跟大队的，不跟前面那个牧羊人的。就在这些情况底下，牧羊人要将那个牧羊杖将它勾返返来。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跟住仲有一句，各人怎样偏行己路，这种固执。我不希望弟兄姊妹你越大年纪你越固执你就糟糕了。你要懂得呢，怎么说啊，你要懂得呢是接受一下有些新鲜的事物，你愿意开放，你亦都愿意呢是同不同的年纪的人去沟通。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越要来到去让我们的脑筋清晰的，我们要有不同的活动。我们亦都呢好好的在这方面看回神，原来给我们看见神任凭他们，这里说呢他们的情欲是怎样行污秽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保罗在当时的时代，那些罗马和希腊人拜很多神明的，他拜那些神明在庙宇里面，原来有些叫神妓，神妓那些女的男的都有。但是问题在这里，那些人一直拜这些神明的时候，是跟这些男的庙妓或者女的庙妓去行淫，去行淫，咁咧當然係違反咗啦婚姻裏頭嗰種貞潔啦，但同樣呢個係得罪佢哋嘅上帝，亦都得罪佢哋自己嘅身體。上帝係好嚴重，係針對呢個問題。但呢個問題咧帶嚟咧，俾我睇見上帝講得好清楚。 你们是羞辱自己的这个身体。你偶像化之后带来呢，就是你们行事是完全偏离了神的本意。我们要膜拜偶像，没有真正的敬拜真神。第二样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方之后呢，他们敬拜那些受造之物，包括呢这些的罗马皇帝当神明咁拜，亦都喺呢啲嘅庙宇里面咧，将嗰个偶像系即系系驱犯咗喺个树。亦都咧，我哋睇第二样嘢，因为咁嘅缘故，点解神去任凭佢哋放纵可羞耻嘅情欲？我哋一齐读26-27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嘅情欲。他们的女人摆自然的关系变成违反自然的，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了和女人自然的关系，欲火攻心，男的和男的彼此贪恋，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者逆性行为当得的报应。大家看见当人将神偶像化之后，亦都当人呢是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哇！你真系咧胡作胡为啦！你嚟到开始系点啊？你做一啲嘢，原来系违反自然嘅一种嘅性关系。嗱，呢个亦都有个背景喎。当然有好多嘅方派教会，通常咧攞呢段经文咧就好针对性，净系讲同性恋个问题系嘛？但我想大家要明白嗰个背景咧，其实咧你要睇阔一啲嘅。整段经文的脉络，保罗是讲着由人拒绝神做我们真正的那个创造主，而偶像化之后带来第二个问题，我们不尊重我们的身体，我们也不尊重神原初所设计的男性和女性构成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婚姻的制度。在当时那个社会是有奴隶的，有奴隶的制度的时候，原来个男的主人他是操生殺之權的，他那些仆人是有女的仆婢也有男的仆婢，如果这个男主人他喜欢这个女仆婢，他可以跟他发生这种性关系，是超越那个婚姻的界线，那个人can't say no， 他连要他被他处决要死都 can't say no。 这个呢，你要明白当时的社会就是这么不仁不义的。咁同樣咧，嗰個男嘅奴仆咧，如果個男主人啊睇中咗呢個小鮮肉，咁佢跟住點啊？啊，佢話咧，我要同你有呢種關係，咁啊帶嚟係乜嘢？呢一個係淫亂，係帶嚟呢一種羞恥嘅情慾。咁呢一種嘅情況咧，唔單止喺男主人、女主人都可以咁樣嘅喎。所以咧，女人亦都可以將自然嘅呢種關係變成違反自然嘅。嗱，呢樣嘢係神憎惡嘅，神唔喜悦嘅。神願意佢嘅原初嘅設計有男有女，係建立家庭、婚姻、夫婦嘅制度。但係當時嘅社會已經開始混亂，已經係有呢一種好普遍嘅喺神廟裏頭同神妓發生呢啲淫亂，喺家庭裏面都發生呢一種淫亂。呢一種嘅嘢係上帝要我哋棄絕嘅。神任凭他们即是来到去作这些事，他说这些事呢是违反自然的。这个带来呢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都发生这种的即是所谓贪恋可耻的事。好了，我们再看下去，今天大家都见每年都在不同的大城市有这些的同志大游行，他们认为是一个 Pride Day。但我们今天有责任要大家明白，我们的下一代都要清楚，其实神所创造的设计不是这样，我们要我们的儿女们都明白，我们需要是照着上帝的原初那个设计我们去生活。在第三个任凭出现就是这一段，最后这个段落28节去到这个的是32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他们神就任凭他们全扭曲的心做那些不该做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纷争、诡诈、毒恨，又是毁谤的， 说人坏话的，怨恨神的，侮辱人的，狂傲的，自夸的，制造是非的，忤逆父母的，顽梗不化的，言而无信的，无情无义的，不怜悯人的。啊，这个好像一个清单咁啊，如果你有没有数过呢，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哇，就是当人来到去不照着上帝那个的自然的设计我们去生活，我们不单止去伤害了两性和夫妇家庭的关系制度，甚至我们会带来整个社会都会被扭曲的，很多的问题也都在当中是不合理不义的事，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就是上帝摆了这些人，你们说要自由，你们以为这样叫 freedom， 这样叫你想做就去做，你要 rip the result， 那个 consequence 是严重的。那这20这里其实有21样东西、就是、我想告诉大家，这21样东西其实是不是已经是完了，圣经所描述的罪不是只是这21种的，不过这里所讲的是特别针对在社会的伦常人间的那种关系里头，我们就往往会出现这些问题，妒忌纷争、贪婪、恶毒，或者是讲人坏话、制造是非、违背父母、不仁不义、等等这些东西。这个礼拜发生的一个新闻，大家知道这位很可爱的小女孩是吧，陈瑞琳5岁半，验尸官最后证实她尾龙骨是移了位，她甚至是失禁，她身上有很多的是瘀伤，甚至有些是伤痕已经结了焦，所以不是短期内，是已经有一段时间被她的生父和她这个继母，两个都是20多岁，这么年轻的人，但是他们的家庭混乱失败、亦都有很多的困难，搞到呢结果这个女孩子和她的8岁大的哥哥都是被虐待。好在哥哥还是幸存。但我们看见这些新闻，你心会怎样？很难过。我最近也都是参考过 Tim Keller 牧师，他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就叫 The Meaning of Marriage。我重新去温习一下，在婚姻里面究竟那种意义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他说其实在婚姻里面最大障碍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奴仆的心。你在家你做丈夫，你虽然是妻子的头，但你有没有做一个仆人的心，你去带领家庭。如果婚姻里面最大障碍我们有奴仆的心，是有两样东西。一呢，就是我们绝对地自我中心，我什么都是想我自己想怎样就怎样，连上帝的话你都不听。第二呢，就是你的 sinful heart， 当你是这样行的时候，你的心越来越昏暗，越来越呢你会偏行己路。嗱，呢两样嘢系俾我哋睇见，今日点解好多家庭、好多婚姻都出问题？当人坚持唔愿意上帝去做我哋嘅家庭嘅主，唔愿意做我哋夫妻之间嗰个嘅主。我最近亦都睇过一篇喺网上嘅文章，我觉得好有意思。佢话你应该点样对待你嘅太太呢？佢话你要知道啊，你嘅太太系边个啊？你的太太呢，是主耶稣用他最大的代价买赎了回来，然后他许配了给你。OK？ 那你现在你怎样对待你太太啊？圣经说你千万不要恶待你的妻子，有报应的。为什么啊？因为原来呢，那篇文章写得很有趣，他说你知不知道，上帝呢是你的岳父啊。你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你明白他说什么是吧？喂，真是的，你的太太其实是上帝的一个的宝贵的女儿，她许配了给你，你现在将她乱来、你现在还恶待她，你现在还在她的以外或者做一些淫乱的关系，这些是上帝不喜悦。当我们明白这个的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要回去神的面前，合情合理地照返佢嘅心意。如果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嘅家庭都能够走喺呢一条正路里面，我哋能够喺我哋嘅社会上树立呢一种嘅见证，我相信呢个社会仍然係有指望。 不要再被扭曲。我亦都睇点解喺网上我睇到呢条片咧，都好有意思。佢话三个原因，你唔好食呢种鱼，因为咧佢会致癌嘅。点解咧？因为养佢嘅人咧系加咗好多料，吓呢啲料咧就包括有啲改造嘅基因啦，同埋一啲激素啦，吓等佢快高长大啦。但系咧，你食完之后，你嘅关节咧就会有炎症啦，吓甚至影响到咧你嘅胸肌啊，会唔舒服啊。甚至你的血管啊，你的心脏病啊，还有他们会在养殖这种鱼的时候会放一些抗体和除虫剂，等它快高长大健康。那你见到鱼，哇，真的肥肥大大了，好吃啊，煎好它先。那你吃了落肚呢，其实你吃了其他东西。这些的药物的残余物资呢全部去了我们身体里面。但我们要问就说，为什么一些奸商他们要用这种行为，因为他想用最低的成本谋取最高的暴利。这就是人的贪婪。当人不愿意去照着神的设计，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制度里面好好大家互相服侍，不是彼此去祝福，而是彼此伤害。这个带来呢是严峻。我昨天早上很想去参加一个安息礼拜，就是前一个见到神学院的院长张牧海牧师安息礼拜。在他以前他曾经讲过有两段说话，我觉得很好的。我就在蔡少奇牧师的 Facebook， 我就撮要了，即是我扎低下来。他讲到他生前他讲过，他说当香港面对时代困扰的时候，基督徒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从属灵的角度去看教会在香港的前景。当我们用这种眼光去看教会的前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香港的教会是大有前途的。今天很多人可能对教会很失望，或者觉得教会很离地，教会是没有贴近时局呢？但正正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和这个社会，张牧师讲过另外一番说话，就是这样，当环境越黑暗，局势越严峻，人心越不安的时候，也是人最需要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真的，这个世界越幽暗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原来黎明将至了，耶稣很快也有一天他一定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今天每一样不公不义的事，你不要只是执着，哇，为什么即时间不可以解决呢？你要记住一个事实，世界可以因着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因着我们生命可以不一样，在这个社会你要生活和祝福其他人是可以有改变。我仍然相信在神的恩典底下，神愿意我们去回转的。所以最后我用这一段的经文做结尾，罗马书一章第32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他们虽知道神判定做这样事的人该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还赞同别人去做。啊，真是看完这一节你真的会很激气。即是你说这个就好抵死咯。这个明知你这样做是上帝不喜悦而且会该死的。自己不单止继续自己去做，还鼓励其他人做这些的不公不义的事，不虔不敬的事。我们今天看回旧约，以西结先知提醒我们，他说神怎么说呢？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神的家一样，我们需要自省。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需要去反省。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救，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呢就没有需要回转。罗马书是对基督徒讲，以西结书是对神的百姓子民讲，但都对我们每一个人讲。我愿意每一个弟兄姊妹重新自省，我们今日要好好体会我们离开那些恶行。请我们读最尾这一段经文，在以西结书33章18到19节。 二人转离他的义而作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我们天上的爸爸永远都是等待浪子浪女回头，永远都等待，不是只是未信的人，包括已经信了的人，包括基督徒，我们需要悔改，需要回转。我们要明白这个仍然是恩典的日子，是上帝悦纳我们回转的时刻，不要错失这些机会，在永恒里头你来到去懊悔不已。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是很义正严明地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话的。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到祈祷。天父上帝，求你指教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存一个敬畏你的心，我们喜悦你的路，我们照着你自己的心意，真是千祈不作一些不应该作的事。主啊，否则我们落在这种好像被放逐，好像被你赋予的人有的自由但人滥用了，而我们是要修成犯罪的那个恶果。天父，我们愿意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重新自省和立志，我们都好把握机会将福音，将我们心里头的这个宝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人分享，叫人去经历你自己救恩的宝贵。我们现在都是准备心，我们要奉献，愿你自己洁净我们所摆上的这一切的金钱，用在你自己的圣工上，叫更多人和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同心合意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